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天上降下做的不见，必须用这些记录器之间，但那天上的门路自然用更美的记录器之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来人所入所到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响，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也不知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牛羊的血液就必多次说，但如今在准末世显现的形式，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一次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必要是显现的，并与罪无关，来世为拯救他们。我们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求主你借着所已经启示的道，打开我们的心，照明我们的心，带领我们的思想，给我们明白你的真理，以后我们就进到自由里面，进到丰盛里面，进到你所应许的永远的恩典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赐福这一段的时间，正像你已经赐福上一段的时间一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我一个同工在 Boston 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礼拜天礼拜堂都挤满了人。你知道纽约每次主日崇拜参加聚会的是纽约整个人口的多少吗？不到 1.5%， 不到 1.5%， 贾卡塔有 7% 的基督徒，里面可能有 3% 是每个礼拜做的。所以你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吗？绝对不是，绝对不是。这一次他们的祷告会用那个 cathedral，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national cathedral，那可是我好好注意看，那是雕刻，不但雕刻圣徒，雕刻天使，雕刻图案，很奇怪的，在华盛顿的大礼拜里面，还有一个地方雕刻什么百歇公主跟七个矮人，很奇怪的，真的很奇怪。我也是很想，当 Lady Diana 死的时候 ，Elton John 唱那首诗歌《Candle in the Wind》，你记得吗？那一首诗歌有没有基督教的声音？有没有赞美上帝？在英国圣公会最重要的礼拜，王中的人死了，唱了诗歌跟基督教完全没关系，可怜，真是很可怜。求主怜悯，是不是上帝借着这一次，使许多的美国人知道，一年用300亿美金保安也没有用，所以一旦回到上帝。求主打开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给他们归回上帝。阿门。我们开始今天所讲的话，所以我们上一次在这里就提到了这一个人，耶稣基督的血是有功效的，虽然是钉上了，在律法制度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要用血来洗净，而且这个血呢是撒在书上，撒在这些祭。这个献祭所用的各样的器皿上面，在会幕所有事情上，所以反复立法反复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因为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的，这一点是讲出来的。接下去呢，他就提到了两种地方，一种地上的地方，一种天上的地方。地上的无要洁净，那天上的本无也要洁净。那这是很困惑的一句话，地上的污是造
天上的屋属做什么？所以天上的本体跟地上的这个样式，天上的本屋跟地上这些象征性的这个物件是完全不同的两半。地上是气，都有些接近，那么天上的怎么样去接近呢？所以这里说呢，这些用地上被造比人更低的寄生物来接近地上的东西，是没有资格接近天上的东西，因为地上的东西不过是天上的影子而已。所以影子你可以用这些低层次的去接近，但天上的就不是影子，它是本体，这个本物就不能用低的层次去接近，那么高的层次去接近，是天去接近的。那既然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天上有物问，天上需要接近吗？天是上帝的宝座，上帝的居所，天为什么还需要接近？天为什么会有物问？天上的等物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哪一个人看过这一方面的解经的书，可以现在提出来，你们所知道的是什么？有没有？有什么人要提出来？天上的本物需要接近，天上的本物需要接近，表示本来不接近。天上有不接近的地方，天上的本物有不接近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有没有人看过这方面解经的书也提到什么？有没有？有哪一个人？你们平常都不看，就等我讲一次。我会告诉你们哪一些书看啊，那你们这些比较，有没有人在看？后面就不是 ，OK。好，我请你注意啊，这天上的本物需要接近，这个很困惑的人，使人感到很困难的情况。我们大家来看，照着天上样子，所不见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接近，但啊，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别的器物去接近。所以这里呢，两个问题：第一，天上的本物是什么？第二，天上的本物怎么会变成不接近的？那需要去接近。当然，天上的本物要有更能的记录的学习接近。我们已经知道了，更能的记录是谁呀？也是基督。要有耶稣的宝血去接近什么？接近了数天的数天之物，要有天上所定的颜色，天上所定的这个宝血才能接近。那么，天上的本物到底是谁？我只能认识，只能了解，这就是那被预定永远数天的那些圣灵。这数天的圣灵，也就是被建立成为活的灵宫的真教会，他在天上的这个永远的人。那这样说来呢，你就明白了，我们是谁？我们是被建造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永远与主同在。这个永永远远，这是神的万事以前所已经选定的，这已经计划了。所以天上的本物要被接近，天上的本物就是地上有会幕，天上有永恒的教会，对不对？地上有会幕，天上有永恒的教会。而永恒的教会就是上帝真正的殿，上帝的殿就是你，而你们呢，就是那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你记得吗？这是谁讲的话呢？这就是彼得所讲的话。所以就耶稣基督做磐石，所以彼得自己没有说我是磐石。天主教徒把彼得当作是磐石是很单纯，因为当彼得自己讲这个磐石，他自己承认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不是指他什么。这是彼得书信里面很清楚讲出来。所以这个建造灵宫是借助活石，活石呢就是英文的 living stone。 当然那个英国人到这个非洲就传到了 living stone， 这就是名词，是活石。所以我们是建造上帝圣殿的活石，大家说我们是建造上帝圣殿的活石。我们每一块每一个人就是一块活的石头，要不然在那个石头堆砌成为一个祭坛献祭，来在上帝面前讨他的喜悦。耶稣基督他建立圣殿的时候，经过我们这些成为永远的殿。 所以我们是上帝的殿，我们是那个或是见到的灵魂，神的殿就是你。你们要圣洁，你们上帝的殿是圣洁的，这殿就是你。所以每个真正的圣徒都是被分别为圣，被放在基督的磐石上的一块活石，把这些活石呢，就变成一个属灵的宫殿。这属灵的宫殿就是上帝的殿，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神居住的地方，我们身体是上帝建造的圣灵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们身体是上帝的宫，我们整个组合 collectively。We are the temple， 我们是上帝的殿。耶稣基督是教会元首，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被建造在基督的根基上面，他会方向上。那我们就在基督的这个根基的上面，成为活的灵宫，现在神面前，成为永远属于上帝的永恒中间的神明。所以天上的本物你要了解到，这就是真教会。那真教会为什么需要接近呢？因为真教会是从罪人被救赎以后成为圣徒所建起来。所以在天上的本物这个很难解释的这句话，我认为这就是历史一代蒙拣选的圣徒，这些人是活在地上，他们在地上是做客旅，是做聚居的，他们永远的家乡不在地上，他们属于天的。所以当我们在地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与这世界怎么相称相配，怎么相和好，相接触，相交流。第二，我们与那有名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包括你们思念上面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要常记得你是在那边的人。所以这样的保罗跟彼得两个人都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当他们灵性最高涨的时候，都讲了同样的一句话，就是我愿意脱下地上的帐篷，披上天上的帐篷。你记得这些话吗？我要脱下这地上能秀外这个暂时的这个暂时，能穿上天上的帐篷，也就是我要在那里永远与主同在，我要在永恒中间呢与基督联合，永不分开的意思。我就研究我看基督跟他们不同的地方，基督是原在那里就得脱下那个帐篷，到这里披上地上的帐篷，道成肉身。彼得跟保罗代表我们要脱下这个，要回到那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应当在地如先的生活，但是在地如先，我们在地的时候是做客人的，是做聚集的，我们在地上只有几十年的生活，而我们永恒的家不是这里，是那上帝宝座，上帝永久的居住，也是耶稣为我们去预备的地方。耶稣说，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这里面提到生命跟居住的问题，我们与主同在，这个永恒的命。那个以马内利就不但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名词，以马内利变成我们一生永恒合一的一个名词。那这个天上的本物，也就是我们，也就是需要被接近的罪人，接近之后成为圣徒，成为活石，建造灵宫的永恒中间，是上帝的殿，是上帝的家，是上帝永远的居所，我们与主永远同在。我们现在用这个观念在读这些圣经，你就知道了，照着天上的样式做东西，也就是地上的会用这样的器具，必须用这些器物去接近。大家念，但那天上的人自然当用任何的器物去接近，因为基督并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 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献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天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样。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比多次受苦，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将自己献的祭抛除掉了罪。那这一段呢，我们讲不需要太多解释，你直接从字里面就明白里面的意思。但我这里提醒一样的事情，就是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生活？圣经的两句话是有相对性，却很感动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这些人不，这个世界不配有的。这句话记载在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他们到处奔跑，受逼迫，受宰杀，他们受追打，他们到处流离，在世界没有定居的地方。但是这些这么痛苦、受苦、受逼迫，每天在恐怖的这个中间被杀、被害的这些人，西班牙的作者给他们一句名称，那一句是什么呢？就是世界不配有的。他们原是世界不配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来不是地上应当有的，他们是天上的居民，是天上的百姓，他们应当能承担世界的百姓。所以呢，亚伯拉罕离开了以后，如果他还想回去的话，他可以回去，因为这条路还没有断了。他走的时候，那个路就在那后面，他如果思念，他可以，他的家乡啊，早可以转过头就回去了。但是他们思念一个更美的家乡，是什么家乡？是哪里的家乡？所以这些人呢，他不在地上，却是世上不配的人。感谢上帝，我告诉你，真正知道贵族受苦，好在地上继续做见证的人，这些人是很伟大。世纪约翰是世界不配有的，这个罪恶的世界怎么可以有这样一个人在这世界上？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一个被杀，这些人都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世界给他们什么报酬？世界给他们什么奖赏？世界给他们什么享受？他们是受尽痛苦，常常受忧患，常常悲伤流泪疲乏，有各样的困苦，中间的劳碌来把分传给世界。这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可以一个一个列出来。我告诉你，所有属灵的伟人，所有贵族受苦的人，所有为了危险地放下自己利害关系的人，都是世界不配有的。每次我讲到 Whitefield 的生平最后一段的时候，我都会哭出来。有 Whitefield 有没有 microphone 的时代，曾经一次对八万人讲到，你说他要怎样喊，也怎样用他的单品，用他整身所有的力量把道传出来，这样一直做，做到有一天他没有力量在做的时候，他不是坐车，不是坐飞机，他是骑马。我刚前几天被楼建华护士说，我感觉我一生没有什么被死，我没有为主受过什么，我还感到很羞愧。他如果你这样讲，我更不敢讲了。我说我真的，我不是说谎，我不是开玩笑。我耶稣基督连脚车都没有骑过，我们常常坐飞机，我还讲什么受苦？我们每天有床睡，每天耶稣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你说我为主受苦？我们有时候他有夜阑自大，可能我们因为太过受宠，宠惯了以后，变得一点苦就叫苦连天，怪不得神的工作不能做法。期待的弟兄姊妹，历史历代有那些不配、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这样做。威菲尔有一次呢，讲上最后，突然间整个身体没办法支撑了，他就停下来。当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知道不行了，他的身体转过来，喊到一半，整个身体没办法维持，他转过来对天讲一句话：“主耶稣啊，我太累了。”那天晚上他就死。这种人世界配有，是不是你给他多少钱他才这样判，才这样做，这样苦，这样累，抱着病上台这样讲？不是，世界不配，这些人是配的，住在天上，这是天上的恩典。 现在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要为主工作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的主啊，我爱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们应该做一个世界不配的啊，你配的那世界的
阿门。
那你这个永恒中间与神在一起，属于天上永远的地，与地上的帐幕不一样。地上的帐幕用牛羊的血就可以解决，天上永远的殿是用耶稣基督永恒的圣子来到地上，在帐幕中间为我们成为肉身，为我们死，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配得那世界，直到永永远远。感谢上帝。我们再看第二十六节，像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但如今只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如果你看启示录第十三章，你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经文，就是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者。那这句话是全部圣经唯一的意思。The Lamb of God slain even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所以这很清楚地告诉你，基督的死不是历史上偶然事件，基督的死不是革命家失败以后所遇到的遭遇，基督的死不是罗马帝国刑罚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助判程序，基督的死也不是犹大人出卖他所能产生的果效，基督的死是上帝的羔羊，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上帝羔羊。这就表示什么呢？这就是呢，在生万古之前，创世以前都已经定了计划，定了旨意，他的唯一照着神的旨意而死的人，其他人的死都是罪的公价而死。有关于这一点，在第十章我会很清楚给你们讲解。今天我稍微提这一句话，基督是唯一因神的旨意而死的，其他人不因罪而死，这是绝对不同。虽然他的上帝在万古之间，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义这个亚当，是那圣洁、那流血的羔羊，不公正、无瑕疵的羔羊，也是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所以这样呢，是一次，不是多次。这里所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是一次成为羔羊的。我们在谈到第八章的时候，我第九章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对你讲了三大要点。第一是什么 ？The future is now， 这三点很重要。你的所有注释书都没看，你抓到这三点，你就知道希伯来书就是这样的解释。然后我们带进有人之意中去。The future is now， here is there， once is forever。这三点你搞通了，你就知道没有所谓的历史中间偶然的事件，因为他们所盼望的就在现今的时代，基督道成肉身的世界上成就的，耶稣在地上所成就的，就是进入天上至圣所，神计划在本部的阶梯上要成就的。耶稣就做了一次的程序是永永远远的，所以他不是多次来，来乃是一次成全，就永远有功效。所以这里说呢，就这样，他在这末世写这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或者把罪除去呀，把罪消灭掉的意思。这里所讲的不是我原谅你就算了，这里讲的罪的权柄，从罪的脖子已经完全被除灭，他是除灭罪恶的那一位。这一件事呢，司机约翰是最明白的。所以司机约翰一来旷野呼喊的时候，他指着耶稣看哪、啊，上帝高人，除去世人罪孽的罪孽。圣经罪这个字呢，是因为用的罪孽、罪债、罪恶、罪行、罪，很多不同的字，因为有 transgression。Iniquities 还有 sins 还有 transgressions， 那这些呢都是不同的字眼， 这里面就表示呢，这一个在生命深处里面成了良心控告的那个罪的基本，那个生命、那个能力、那个物极、那个权利，在我生命中间我没有办法去继承的东西。所以圣经是这样讲，看上帝的高人除去世人罪孽，除去世人罪孽这句话又可以翻成背负世人罪孽。所以他背负我们罪，把我们罪挪去除灭，使我们不再受罪的困难，不再受罪的控告，不再有罪的痕迹，是完全除去的，连痕迹都除掉了。他是一次不用受苦，一次不用流血，解决我们永远在罪债中间没有的自由的灵性的光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好除掉罪，这是唯有一次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特别注意到 once forever 是 once 是 definite 是肯定的，是绝对的，只能一次，不能两次。耶稣就一次受害，就是在那一个神定的日子。This is the day of the Lord，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Day 是单数，耶稣一次死是单数，耶稣是他女人的后裔是单数，耶稣基督是那个救世主是单数。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独一的羔羊，那独一的死，独一的救赎之主，独一的牺牲，独一为我们流血无瑕无疵的羔羊，就是耶稣。他一次，所以这样呢，他就一次创世以来，他就如今的末世显现一次。请注意，虽然是用末世这个字的时候，也可以呢解释成是末后的时代，啊，末后时代，世世界世世代两个字都有特许的意义在里面。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有时候这两个字可以共用的，所以时代跟这世界可以共用。那么希伯来书所提的末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基督的降生开始。末世的时候是结束，从基督再来结束。所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和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整段的时间就是希伯来书里面所提的末世。那你说我怎么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已经是末世的时候，而不是等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末世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上帝的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晓谕我们，是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对不对？所以基督到世界的时候，道成肉身，就是末世的开始。耶稣基督再来是末世的结束。那这个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也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是在第一次的来，耶稣审判世界的时候是第二次来，对不对？所以这段圣经我们看见了第二十六节讲到耶稣基督在末世已经来了，在二十八节讲第二次显现他又来了。我们大概从二十六读到二十八节，一同来读。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多次受苦，但如今从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给基督，好除掉罪。按着地人人都有罪，死后却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罪，将来必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最不快来是为圣经他们。所以你在这里看见两次的来都包含在这段圣经。第一次的来末世的时候，他在这末世为我们的罪他已经为我们死了，而末世的时候他显现把自己献给基督好除掉罪。在第二次显现以罪无关来是圣经他们。那在这一段圣经里，一共出现三次一个很特别的字，显现，显现，显现。我最后这一段的时间就要解释基督的三个显现。第一个显现就在末世道成肉身，在历史中的显现。 第二显现在前面，是在神面前天上至圣所的显现。第三个显现是末后第二次再来向等候他们的显现。这个圣经一共出现三次的显现，那我们大家来注意这三次的显现。第一个显现就是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这是照次序来讲第二次世界的最后一次，乃是进入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第二十记的显现是第二十六节后面的一句，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的祭好除掉罪。第三次的记录是在第二十八节最后第二句，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所以这里有几次啊？有三次。这三次在这一章的记载次序跟在真正年代的次序是不一样的。真正年代的次序，第二是第一，第一是第二。那么真正年代的次序，第三是第三，所以第一、第二、第三在这里是第二、第一、第三。第二为什么变成第一？第一为什么变成第二？因为这里讲显在上帝面前，在至圣所面前显出来，这是指他死以后向上帝把宝血献上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降生以后的事。而第一次在这里显现，把自己献为祭来好除掉罪，告诉他道成肉身，身为上帝来代罪羔羊，这是指他来到世界显现。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三篇圣经所提到的显现，把它仔细重整一下。第一次的显现，基督到世界上来；第二次的显现，基督显在天上的至圣；第三次的显现，也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到世界上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显现。那请你注意，为什么基督的显现是重要？哦，你这里完全不用来，不用大，用显现的字，请大家注意下面的话语。耶稣基督从无限界进到有限界的时候，是从不可能见的进到能见的范围。From the invisible category, penetrate, come into the visible category. 所以这是显现自己。在希伯来文学里面，这是很重要的，就是神自己有形象的向人显现出来，这是很大的。这个叫做 theophany, 或者叫 anthropomorphic。theophany 就是神的形象，神自己的形象。anthropo 就是人的形象，上帝有人的形象来显明，这是神显在人间。那么上帝显在人间的旧约都不是道成肉身，在旧约里面的 theophany 就是神以人形显现，而没有真正经过这一个怀孕。成胎生下孩子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这个程序，所以旧约的显现是一种灵界在有限界的突然显现，以后突然又不显现，这个就是复现复灵的一种显现。但这里所提的显现是基督自己成为人，披戴着人的肉身，显在有看见的范围，显在能见见范围，这个显现。这就是道成肉身的显现。那到底圣经除了这一段，有没有其他的经文提到耶稣这种显现的意义？有，最重要的在哪里？就是保罗跟约翰讲的话。保罗说：“看，这是大在近前的奥秘，这是什么？上帝的肉身显明出来，对不对？所以上帝。”在肉身中间显出来，这保留下来。那么约翰讲什么？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你看约翰一书第三章，所以约翰讲这句话的时候，用特别显现出来，他不是到世界上来。其实约翰并说基督到世界上来，上帝的儿子降世，用降，上帝的儿子降是为了拯救这人。但是到约翰一书的时候，使徒约翰他用别的名称，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哇，我们受洗，显现的 appearance of the Son of God， 好像这个世界受魔鬼控制那么久，这样忽然间呢，幕后跑出一个人，这样开了一个幕，魔鬼吓了一跳，耶稣先生要除灭他的罪，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一幕一出来的时候，那就整个以后的故事完全改变了。耶稣已经不在幕后，他显现，他显现在历史的过程中，他显现在人的时代里，他显现在能见界的范围，所以从绝对界进到下一个界，从永恒界进到历史界，从这个不能见界到能见界，从无限界到有限界，从灵界到肉体界，这叫耶稣基督显现。上帝儿子先现出来，为了除灭魔鬼的作用。使徒约翰讲的这么清楚，这样精彩的句话。以后呢，这里说呢，他显在天上的至圣所面前，什么意思呢？好像顺步在至圣所里等，等这个大祭司什么进来，所以这个布幕在那边遮住，顺步在里面等，祭司要进到上帝面前，他就要杀绝在这个殿圣所里至圣所中间的布幕上，那打开了这个布幕才进去，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圣父等圣子甚至显现在天上之城，这是这里第二次的显现。第三次的显现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已经做完了天上一切的事工之后，耶稣在天上做什么呢？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做的四件事：第一，他为我们献了永恒的子；第二，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第三，他为我们继续不断带他，第四，他再来迎接我们去哪里去。所以呢，他在天上他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四件带回到世界把我们带去。他第一，为我们献上真正的永恒的世界；第二，他为我们在那里为我们长久不断带他在父里面；第三，带我们预备地方。当他把这些工作都做完了以后，还到世界上来，然后怎么样？把我们带回在哪里？当他到世界上来以后，现在不是圣父等他出现，是圣徒等他回来。所以那里真正仰望主，真正过圣洁的生活，警醒祷告，洁身自好，穿洁白的衣服，跟随主后面走的。这些人他们等候主，等候主来，等主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做什么？第二十八节大家说，一二三，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见，当然多了将来要向他等候的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还是对拯救他。这是圣经唯一的一次提到基督与圣徒相会的时候，完全不是来算罪恶的账，完全与罪无关，唯一的一次与罪无关的相会。那个你主啊，你要来审判我？不是，这一次我来与罪无关，你的罪早就除掉了。上面的话语，他要除掉罪，因为除掉连罪业都除掉了，他们上帝好像除去世人罪孽的。他除掉了，所以这次来的时候与罪无关。那来做什么呢？那个迎接我们回应来做什么呢？来娶我们做他的新娘。来做什么呢？羔羊婚姻的宴席，那是天地之中永恒里面最快乐的一生，那是我们所等候一生一世等候，我们则自认为应当配得那世界，把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预备自己等他来。所以上帝的儿子到地上显现的时候，没有几个人把你看到，只有四句话，哎，那是真正被圣灵感动的认识他是谁。他第一次就把自己血献上给天上圣灵，圣灵等他，等他来显现。他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地上许多不发的犯人，那有一批人 你我跟他相见。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灵性，我们今天在地上的责任，除了荣耀主、传福音、成为他见证人之外，我们有最大的盼望，等候基督的来临，等候我们新郎的显现。当显现的时候，世人要知道我们的时间到了，我们不再跟着世人的话，因为我们主来把我们提去，是永远与他在天上永远同在。我们是在天上的等候，我们归回那数天圣殿，我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要成为与神永远居住、永不分开、基督永远的信仰。感谢神，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信仰，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安好，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凡等候他，凡仰望他显现的人，都必洁净自己，洁净自己的时候，好像我们见他的时候没有虚伪，那个时候他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那你要问的问题，把圣的大宝座是什么？那么基督台前的审判是什么？请你注意，圣经里面七大审判，我今天把这两个先提出。百圣大宝座是什么？不是耶稣第二次来的马上有，那是罪。耶稣来的时候有对圣徒的审判，审判什么？我们侍奉的审判，不是犯罪的审判，给我们罪的审判已经在圣经上解决了。我们对他的忠诚，就是侍奉忠心的审判，是基督台前审判。那是不是审判我们罪，不是威胁我们可以下地狱，不是我们永远上的圣，因为罪已经出去。那我们是不是侍奉忠心？我们是不是金银宝石来做他的工作，或者藏火箭？那个时候有审判，审判以后，那些用草木火箭侍奉的基督徒，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侍奉都要烧掉，但他们还是要做，因为与罪无关，明白吗？他们是一个得救而没有忠心侍奉的，所以他们侍奉的功效不能抵抗下去。那些用金银宝石的建造神的工作的人，那个时候基督第二次向等候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的奖赏，他们的冠冕，他们的称许，他们的主给他最大的恩典，那时候一切的人类都要亡了，那时候我们心中一切的伤痛都要补好，那时候我们一切过去所曾经受过的痛苦都完全转变，变成欢乐的口，因为他再来的时候是与罪无关的。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给我们，给我们记得我们是天上的灯，给我们记得是永远上帝的殿，给我们记得是活世界上的灵宫，给我们记得是创世以前被拣选、永世中间与主同在的那一群人，是上帝的家，上帝的殿，是上帝的灵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不是罪人，特别是世界一个犯罪人，与世界共成佛、共成本，我们乃是世界不配的人，配的那是天，暂时在这世界受试炼、受折磨，等候新郎来到，向我们显现的时候，那时候与罪有关。那个时候我们与主同在，直到永远的年。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把这一段的圣经从头到尾再念一次。希伯来书第九章，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读到二十八节，我们严肃恭敬的念这一段圣经。照着天上样式做不见，必须用这些基督赎罪罪，但那天上当然用更美的基督赎罪罪。因为基督并不是尽了人手所造的事，这不是真实的事，乃是尽了如今为我们现在上面，也不是多生的自己写
好主要的人按着地名人人都有一起事后却有什么难像是那样记不记得一次的一些当他的多人的罪将来要想他的更后他的必要的事情定于罪无法来是为拯救他们
感谢上帝我们为今天领受的真理感谢为我们的信心这是主自己真理的喂养感谢我们求主给我们具体的主我们更爱主更热心侍奉主更做一个配得那世界的人我们在一同开始恳切祷告我们感谢我们上帝的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爱你继续不断对我们说话你用你的真理在我们生命中的祷告照耀我们的心接近我们的生命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个恭敬把心放在你手里求主你怜悯求主你慈爱求主你捆绑撒旦的仇求主加添我们的恩在我们在你的面前信心盼望爱心有根有基建造你主你的话语说给我们知道你为我们的历史上的显现但是从无限界进到有限界说你在圣所天上至圣所的显现能把我们等最初面用你血献的布里面前你将来再次显现为了拯救我们是一切不管你我们感谢你的圣恩大爱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差别这样的造就这样的光照这样的带领听我们祷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为下一个礼拜的聚会祷告我们求主把更重要的真理一步一步光照教导放在我们心中我们大家会应当来跟祷告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灵所处的真理一同开始祷告说我们感谢
他的世界不错